美重击中共，两法案揭开北京遮羞布。新华社三次称呼马英九，中共继续统战。认定香港等同中国 ，NASA 禁合作。华府认咗四宗经港直连美国海底电缆。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今日是3月28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习近平访俄，并且叮嘱普京共同推进百年变局，令到中共陷入困境。当地时间3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两项同中共有关的法案，其中一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这项法案由民主和共和党两党联合推出，获得众议院全票支持通过。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施加影响力，在所有有美国参加的国际组织及国际条约当中，反对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要求将中国重新归类为高收入、中高收入或者是发达国家，不要让中国获得任何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参与提出这项法案的民主党众议员金应玉批评北京政府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操控国际间制度，并剥夺真正需要帮助国家的资源。金应玉说，这项法案将确保中国不能够再在世界舞台以发展中国家为代价而享受优惠待遇。美国参议院去年就全票通过一个提案，要求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就此将这件事推动到立法程序。安邦智库曾经表示，中国可能受到的影响包括世界银行将减少或者取消给中国的低息无息贷款。世界银行原本不顾美国反对，计划在2025年6月之前每年向北京提供10亿美金到15亿美金的低息贷款。同时，中国会失去部分给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优惠和贸易保护，亦不能够再享受给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等等。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外贸活动亦可能受到影响。一旦联合国和世贸认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对经济岌岌可危的中共来讲是一记重锤。另外，美国的盟友国亦可能效仿，同样取消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近几年出台的政策都以伤害中国经济为代价。在三年清零令到中国经济快将崩溃，威胁到中共政权之后，习近平本来打算将政策重心转移到旧经济上，但这个时候他又访问俄罗斯和普京结盟，令到西方再意识到共产政权对民主自由秩序的威胁。中俄轴心与西方世界的分化更加明确，中国经济更加没有希望。就在27日，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 Facebook 分析说，中国经济遇到三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全球化红利消失，美国提供出口市场、提供最惠国待遇等等好处正式结束，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跟着下来会遭遇困难，想用欧洲市场来取代美国市场有难度，想要开发东南亚、中东甚至是非洲市场更有难度。吴家龙提到中国经济的另外两个大问题，包括人口红利消失，国际企业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廉价劳动力，所以中国的世界工厂时代正式结束。还有习近平路线的崛起，意味着中共内部政治斗争中本土派压倒国际派，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红利消失。吴家龙预告，西方国家正在全面撤离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和中共做下公关，将行情撑住，等撤离完成之后，西方国家就会令到中国经济自生自灭。除了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之外，众议院还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另一项法案，制止强制摘取器官法，要求制止强摘人体器官，并对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员在内的参与强摘和贩运器官的人追债。 提出呢项法案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话，被大规模摘取器官的群体包括维吾尔人和法轮功修炼者。每年在习总书记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治下，有六万到十万年轻的受害者，平均年龄28岁，遭到冷血谋杀，为的是盗取他们体内的器官。这些危害人类罪令人难以想象。一部法案要成为正式法律，必须由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同样的版本，然后由美国总统签署。台湾前总统马英九3月27日下午起以祭祖为名率团访问中国。他抵达上海机场的时候，中方除了降低接待级别之外，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亦完全无视马英九卸任元首的身份。与此同时，中共对在台湾的洪都拉斯留学生展开统战攻势。北京方面在马英九动身之前就放风话，正国级官员常委丁薛祥有望在机场迎接马英九。结果最终到浦东接机的中共官员仅为副部级，机场没有铺红地毡，仅是用机场小巴就接走了马英九。马英九亦没有获得在机场接受采访的机会。当日新华社发表一篇全文仅97个字的简短报道，新闻中两度提到马英九都没有给他任何的头衔，甚至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用，直接用全名马英九三个字来称呼他。高雄市议员王哲在节目九四要客诉中呼吁，我们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去养一个连中华民国尊严都不够胆捍卫的前总统，还跟着中共羞辱中华民国。马英九动身之前正好碰上洪都拉斯在中共银弹攻势之下宣布和台湾断交，马英九基金会因此说断交是政府无能，亦更加凸显要令两岸关系恢复正常化的重要性。马英九今次访问大陆是民间捕破网。王哲指马英九基金会的讲法前后矛盾，明明说要去祭祖，内容却是要捕破网及谈论统一。如果大家有看马英九的行程，可以看到他大多数是在谈抗日，到底和祭祖有什么关系呢？王丹对马英九此行表示疑惑，他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中方特别拣在蔡英文总统即将出访的时候，用金钱贿赂的方式令到洪都拉斯和中华民国断交，是中共对台湾的恶意霸凌。前总统马英九为什么不能够换一个时间，非要在中华民国被对岸虾的时间去对岸帮对方赔笑脸呢？这个完全讲不通。除非你就真的完全不在乎中华民国的尊严，不在乎台湾人民的感受。王丹说他目前在美国三藩市生活，就连当地湾区传统的蓝营支持者都公开表达对马英九此时访中的失望和不满。自由亚洲电台亦都报道说，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克拉克吴表示，从外边看，中方接待马英九的手段无论是有意无意都是比较粗暴，缺乏应有的礼遇。克拉克认为中共对台湾还是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共产党实际上看不起国民党，之所以要拉拢国民党人，一方面是考虑去年年底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表现得不错，另一方面是散播疑美论，利用某些国民党人分化台湾社会。就在马英九去中国大陆为北京政权背书的同时，中共继续用银弹攻势孤立台湾。洪都拉斯宣布和台湾断交，令到这个国家104名在台湾的留学生失去奖学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号向这些洪都拉斯留学生喊话说，中国愿意全部接受他们，成为他们温暖的新家。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底下，香港明报27号一篇专栏文章指出，美国国家航太总署 NASA 已经将香港等同视为中国。 并且根据2011年限制与中国合作的命令，禁止 NASA 和香港或者香港企业、机构有任何资金或双边合作。这些消息已经获得 NASA 的证实。这篇文章说，商界人士最近从美方人员得知，美国政府已经将持有香港护照的港人视同持中国护照的中国人。亦即是说，如果美国要针对中国的商人及投资者，港商亦有可能被波及。香港商界人士担心日后在美国的投资和生意往来会受到影响。不过文章亦引述美方的消息指出，并未听到美方在台面上改变对港措施。虽然美中关系反复，美方仍然尝试推动人员及教育层面的交流，今年还会推出香港的交流计划。路透社日前报道说，2019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北京全面掌控香港。美国至今已经出手阻止至少四宗海底电缆项目，目的是防止中共经香港窃取敏感资料。报道说，华盛顿在2020年4月成立电讯团队，阻止海底电缆经香港连接美国本土，并透过游说或者提供优惠等方式，协助美国企业从中国企业手中夺走重要通讯电缆合约，防止海底电缆被中共利用作为间谍活动或者截取敏感的资料。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外来投资评估科的主管德巴克承认了相关的消息。德巴克指出，考虑到中方侵蚀香港自治的程度，香港是实际上的中方领土。海底电缆如果直接连接香港到美国领土，将会令到中共全权掌控通讯线路。海底电缆会实际上成为中方收集美国个人数据和通讯的平台。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